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玩家，
照顾你全家，
一起玩天下。
我竟然被你洗脑，我真的觉得非常丢脸。
我是玩家一号主男，
我是玩家二号 Ivy。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对，大家有没有听到上一集？
对，因为上一集播出之后，蛮多人很好奇。主男，不对，欧卡桑，他的工作内容竟然是协助大家求职的媒合嘛？所以其实面试技巧这部分，好像是现在，许多人都会觉得
好奇的，而且会想知道，日本找工作跟台湾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对，然后或是要如何去日本工作的？对，那。因为上一集欧卡桑他分享的东西本来蛮多是关于他当时公司的一些经历跟回忆了，对，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欧卡桑下次也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日本上班族的一些小日常。
我敲完欧卡桑的上班族日常，因为我相信跟一般上班族是不太一样，感觉会就是中间上班翘班去做一些
没有，但是欧卡桑呢，他因为以前有做过不动产，他很喜欢一段回忆是不动产，他们那时候都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看镇、
看房子，或是看土地啊等等，就到处跑，所以会去到一些比较少去的地方。欧卡桑很非常喜欢哦，就是去那些地方然后吃午餐，我很赞。
哎，这不就是那个新干线居酒屋类似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比较像孤独的美食家
哦，孤独美食家啊，对，
他也都是跑业务啊，你就吃嘛。我真的，我欧卡桑真的，欧卡桑真的都会这样。我那时候有一个名单，我自己觉得超爱
的。哇，我觉得现在看你的画面，你是真的可以再讲一集关于欧卡桑他的下班美食。
我跟你说，那真的，
我觉得我们那集要不要来边喝点日本酒，然后吃毛豆？
不能喝酒吃毛豆，我们都是吃午餐的。
那午餐不能喝酒啊？对啊，因为上班族。
我们喝酒都会戴口罩回去，
烦哦。
对，那其实我觉得整体日本生活是工作蛮有趣的，那或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在那边工作，甚至比欧卡桑还要做的久。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都会有它的愉快跟不愉快，所以也很多人就是想好奇或者要怎么去日本工作。那我们这集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对，因为其实你之前的工作是人才中介嘛，所以通常接触到的客户，你需要帮来求职的人去修整他的面试的一些技巧吗？
欧卡桑主要的工作
哦，不是，你是欧卡桑，
是对企业，他其实会有两个，我们是对企业的，有点像是跑业务。那我们是面对真财公司，我们是主要是面对真财公司。不是，就是所有的企业，比方说三井住友啊，
他有需求的啦，
对，或是 Toyota 他们想要找台湾人啊，就是找员工。那我们还会有所谓的采用，采用他就是完全负责面对求职者的，对，就比方说我现在想要找日本的工作，我就会找到我们公司，然后就会跟采用面试。那什么时候才遇到我呢？就是你想要应征我的企业的公司
哦，
对，然后我的客户现在是 Ziz， 它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台湾美感居家品牌。
是，
那现在有一个人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他可能会日文会英文，他想要找像这样子的公司，那我们的采用就会给他看说，哦，那现在有 Ziz 是做美感居家，有 Riz 是做所谓的服饰，
这很自肥。
那这时候采用就会推荐给他，求职者会自己选。Riz 跟 Ziz， 那我可能更喜欢 Ziz 哦，因为我很喜欢他们有自己做产品线，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好，他就会应征 Ziz， 这时候采用会先跟他对，他就会把求职者的履历给我。
对，
我就会看到这一个人哦，Iv Chow 哦，他的这个经历哦，感觉他有机会。因为我是认识自己的嘛，
对，
所以我就会，
你是跟公司端，你知道公司需要什么人才，
需要什么人才，对，所以就有机会，那我就会再跟 Ivy Chow 面试。那我会先第一面，他已经先跟采用面试过，
对，
所以第一面通常我最多我都确认他日文程度，对，就是你的日文程度，
他需要就是念 R-E-U-L 全部念出来给你。
不过我们都会从卡开始，卡 Kikukeko，
哇，那太难了，我应该没办法。
或者我们会说你阿卡萨塔那哈这样，
哦，那个更高级耶。所以你会先确认他的日文程度，
会先确认日文程度，采用也会确认，但是我会 double 确认，是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企业端的，所以我会更知道自己他们想要找什么人。第二个是我会确认他的人格特质，会确
怎么确认人格特质、
其实就像一般的面试，应该说我是要做整套面试完，我要先确认这个人他 他是自己要找的人，我才会 pass 给企业、嗯、是因为如果我大量的 pass 给他，因为通常会找我们的企业就是呢他的人是很忙，很多都是很有些是大公司有些是小公司，不管大公司小公司他们在人事这一块不是一下很多人应征，就是老板自己还要兼顾好工作没空，所以如果你一直丢给他人都不是他要的，
對，
他就觉得你很烂，你不在干嘛，對對對，所以我们都会抓得非常细、嗯、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是有签证的问题，所以我们很担心你来骗签证、嗯、或是你来、然后定性不够可能做半年就想走，对，那甚至 你这样子也可以哦，如果你是集战力然后我要确认到这样的讯息我会把全部都告诉人家，哦，这一个人很强他可能现在就可以帮助自己变成很大的品牌，但是他半年后就会走，
他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要让人事知道所有的讯息，那人事最后还是会再面试一次，有些公司甚至我后来很多顾客他已经信任到是他不面试了，
他直接交给你来面试，
我面试完 pass 给他，
他就直接用，
也不能说他不面试，他会跟他再聊天 check 一下，但通常那个就变得很短，5分钟10分钟、然后 OK 以后当下就直接谈薪资，调整薪资待遇就直接进去了，所以我们内观大部分是这样。
但你的内观就是从第一关的初试会讲，去了解一下他的日语程度跟他的人格特质，那第二关呢是要希望他能够符合这个企业他需要的一些技术条件吗？
应该是说大部分只要一关就结束了，但这一关呢很多我会确认到他，因为我是来国外工作嘛，我都会确认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还要当他的心灵导师哦
我啦，我自己是 并没有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业务的个性不太做法不太一样，那我自己觉得最好是我很怕有些其实来的都是很年轻，大家刚毕业啊等等，其实是有点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对不只是对自己负责，你要对我们的公司，其实我们要负责、你要对我们负责，你要对日本企业负责，甚至你要对台湾负责，是这个问题如果要大到是很多企业他从来没有请过台湾人，他是因为我们跟他应酬了很多次说服他，他说好那我试试看，结果他请第一个台湾人做两个就跑了。
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正职比较少，打工的一天不见得也有哦。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会让企业对于台湾的那个员工会信任不足？
对啊，你要让他相信这是个案，然后他再请，如果来个两三个都这样，那就是你们就是这样嘛。
对，
那他就再也不要名
声臭掉。
对啊，他就可能就说那甚至他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要找台湾的、所以你的对手是有香港的、中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都会来，因为韩国有很多朝鲜族，所以会讲中文。其实我觉得他们竞争力
非常强，
因为他会韩文、中文
跟英文，
大部分可能又修英文，所以他们当然不能说我不要台湾人、可是当他有这个不好的印象的时候，他下次面试台湾
就比较难推，
他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嘛。对，你就要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那你可能本来不用的，你现在突然要变得超级优秀，那我。反正就很辛苦啊，
所以你等于是超前部署的，要必须了解这个求职者他的人生规划会不会冲康你。
对，我都会先问很细。那你像你这样以前找工作，空姐面试不是有很严吗？
很严格哎、但空姐面试他的以前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他的每一关的规则其实蛮明确的，因为我们也都有考古题，然后也有之前的前辈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所以大概都会是知道现在这一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二关可能还会变成是那种开放式问答，第一关可能还会是比较是看仪态啊，然后看你的一些外在的一些条件，当然这都是 on the table， 不可能会这样讲，通常大家都不会这样讲，第一关可能通常是交履历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蛮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事跟你可以 朝哪个方向努力、就如果你有就是认真的在做事前准备的话。
那你们有没有同学同梯的进去然后做一两个月发现自己根本不想
做？有欸，有人也晕机然后就说不行的
就走了嘛。
对，
可是其实你们前期很长啊。
我们前期很长欸，我们考试之外还要受训三个月，然后你之后三个月上线以后还要三个月的 training，所以等于是六个月以后你还可以正式的当做员工，所以这个六个月之间你是战战兢兢，因为都有可能被 fire。
差点是六个月后然后就说要辞职哦。
其实好像是在受训的一开始，有些人是因为在受训的时候压力大、因为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它不只是考试的压力，它考试可能只能让你错一题两题，
对，
不然你那一科就 fire， 然后你就要直接再重考。
那你觉得你面试的时候 你自己有什么小技巧的？
我的面试技巧，
你是不是算蛮会面试的？
我其实真的第一次面试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考职考。
对，
现在是不是大家不讲职考了？现在好像有个新词。
好，
反正他我那个时候是靠推甄，推甄的话就是靠着你高中时期累积的所有一些校外
是什么
推荐甄试甄选，你也有，你很烦呢、欸。不要跟好像阿姨讲古一样。吼，
我那时候是考状元呐、啊，哦，武状元、啊，
你赴京赶考对不对？
好远、哦，
然后还有书童嬷嬷的。
没有
了，没有，你比较，我们家也比较穷一点。
我们那时候只有在墙上挖洞。
反正就是我第一个面试的经验，应该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是推甄。
好好、
哦。嗯，然后大学那一次呢，你知道那是我的信心，就是面试王的那个信心来自于谁吗？来自于我的高中老师，他就说，比如他就 Ivy 啊。你不要考职考好了、嗯、因为你可能职考就是拼那个数科拼学科的成绩可能没有很好，可是你很会面试。他说可是你面试跟我平常课后的一些活动，因为我有非常多课后的经验，各种比赛啊我全部都会参加，全部都会拿，然后社团也都是表现很优秀，所以我的那种面试的资料夹都超厚，超多讲料，推甄网。然后面试的时候，因为老师也觉得我蛮得人缘的，都会是那种面试官喜欢的面相。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都是很面试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也没有准备，就是也很顺利的在前几名就是被录取，因为我们会有分你的号码，就是你被录取的成绩嘛。
对，
所以就是也算还不错。然后呢，再就是。最有印象深刻就是在空服的时候，因为那真的很难，我面试过非常多间，也不是第一间就上，我之前曾经面试、
哎、面试王的挫折、
欸、那时候我就不敢说我是面试王了、欸、只是真的唯一上到的一个航空公司。终于考上以后才敢说我是面试王，然后也是成绩
不
错进去的。
不错啊，
对啊，
我高中的时候也是面试王，老师的时候跟我说你
高中为什么要面试？
不，就是也是
考大学，
然后高中老师也是说你面试，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会模拟面试，然后你面试绝对没问题。
对对
对，他就说啊，
你自己油嘴滑舌的小孩，
因为我不爱念书嘛，哦，考出来我根本连门槛都没过。
哎、欸，看我们是同路人呢，我们都靠那个靠面试来拉分数。
不是，我是连去面试的门槛都没过，
那怎么办？
我就当场把那个推荐书撕掉，丢到垃圾桶。
关他什么事？
我低分到没有办法面试
啊！所以你那时候根本就不能。
后来老师还说：“那你有没有空辅导大家面试？”辅一老师，我自己没有考试，我烂是这样。我那时候超沮丧，
还叫你当辅导员。
我那时候沮丧到是
老师
在
伤口上撒盐
呢。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是有积分的，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我还记得我模拟考试，我那时候考了65还68积分，
我不知道忘记了，是最好是80几吗？
满分好像75吧。
哦、oh, ，OK，
我考65到68，但我的
那不差、啊、
不差，而且我目标就是想说淡江福大政大
那就 OK 啊，
我只有机会的，
68是不是可以？
就是我有机会，就是你有条件、嗯，然后所以你只要面试过了就有机会、嗯，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机会很大，我考出来不到一半。
哦，你说模拟的时候很高分，结果考出来的时候超低分，
超低，低到我当场吓到，那个人格改变，当下老师都吓到，我都不跟大家讲话，我一个人把那个桌椅搬到教室的角落。因为前面全部人都在面试，然后我是真的离大家是有两排空格
哦，因为你连面试的资格都
没
有，
所以完全就超丢脸，在那边看书，
好难过的过去哦。
然后大家那一个月，
那你
老师还现在说，我先辅导你吧，这样辅导别人面试，我真的傻眼。
可是那你在进入那个日本工作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怎么样去面试人呢、啊？
我有啊，但是我后来所有的工作我都是面试的、啊。但我自己的面试风格、嗯、我也一直跟我的求职者的我的风格是这样，像空姐你刚刚说要说的是你们是非常的严谨嘛，
对，就是一关一关，然后有一些顺序的，
对、嗯、我呢一直都倡导大家做自己，在有效的范围，
你确定？
就是因为你今天不是要骗一个工作、嗯、你今天是要找一个你很适合的工作，所以假设好了、嗯、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严谨的人，很严肃的人、嗯、但你进到公司的时候
不适任
你其实没有办法，你不适任你最后就会离开，其实那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你不如找到一个可以接受这样的你，然后但是当然不是说你就是 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好。比方说好了，我的个性呢，我可能是我擅长说话，那我业务比较好做。那如果我今天去应征一个行政助理，然后我跟他说我的 Word 超强，我有 PowerPoint， 然后我很多这个文书处理的这个证照我有嘛，那我拿出证照，我跟他说我很会，他应征了我上了，我根本就不喜欢，我也不会。你做得很辛苦，你有一天就想离职，或是你也找，或是你的天花板就在那里，因为那不是你擅长的。所以我都会说没有必要过度的包装自己到你自己认不得自己，所以你在有效范围内你是要做自己的，
就是要呈现好的那一面，
好的那一面，但是是很真实的自己。
对对 对，他不能抵触啦，不能抵触变成是说谎去包装成不是你自己。
对，或是说也不要去包装那些你不想成为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尤其台湾的教育，我们会去学习逼迫自己做一些我们自己并不喜欢但我们其实会的。比方说前阵子这个大提琴可能他不喜欢拉，但他拉得很好对，像我以前学小提琴好了，我也不喜欢，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去，然后老板他很喜欢音乐，我就说我会小提琴，然后靠这个进去以后，他一直跟我聊小提琴，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你觉得很痛苦吗？但这个我没有骗他，可是你骗了自己所以我觉得有效范围内一定要做自己。你不要说我，你为了想要来日本工作，然后委屈什么，委屈东委屈西，最后你委屈的都是自己，甚至你还害到大家。不行就不行。对，不要做。所以我觉得我的面试较大，面试风格最后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当你很自然的态度怡然自得，然后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公司就想要这种人，因为他们就想要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我就是我这家公司要什么，然后你知道自己放在这个公司可以把自己放在哪里。如果你都很清楚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公司就会选你。
我觉得知己知彼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因为真的很害怕的是在应征这个公司跟这个职位之前，你根本不知道，第一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第二是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公司它是什么样的背景，它需要什么人才，跟它的文化企业。
对，
我觉得我遇过非常多，因为我们当空服员的时候，以前在练习模拟考试，然后会有很多的考古题嘛，然后那些考古题你就会听到大家一起在练习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这个题目的各自的说法。
对，
然后有些人他讲出来的答案你会为他冒一把冷汗。
像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是空服员，我考的是某一家航空公司。
对，
我先不说我之前航空公司好了然后我考了某一家航空公司，
对，
然后呢他有些人真的是白目到他可能会说，哦，我对这家航空公司的印象可能就是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他的飞机失事的出新闻的状况。你不觉得很瞎吗？
很屌，
很屌。可是大家可能想要说，
大家想要面试吗？
你会觉得傻眼，然后再来是你会想要说，他可能可以圆说，哦，因为我觉得家安无事，然后他们觉得空服员处理非常好，所以他因此对空服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尊敬，想要成为空服员。可是我觉得这不管你怎么圆，这就是一个禁忌。你要知道这个公司的禁忌是什么，这个公司他的丑闻跟八卦绝对不要提。
对啊，除非你可以有一个真的很漂亮的拍打出来。
但是我觉得因为在你没有把握之前，你根本就不要自己踏入这个陷阱。
对啊，我记得那个是当时那个记者是我爸
我是来复仇的，
他最近还可以再写一个新闻
、欸，那你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很多就像我刚刚遇到这种 很荒谬的情况？你觉得最奇葩的？你面试超多。
应该说我面试越多，
就是你当面试官的时候，
面试越多人，你会越觉得，尤其是我这种面试手法，大家会很放开了以后，其实当大家做自己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荒谬都不是那么的荒谬了。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我看来，每个人可能都这样的时候，比方说好了，像刚刚这样子，他讲这个模拟面试，他可能会这样讲。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提这个？那他可能就说，哦，我想要。我会知道他的这个出发点，那我最后我就说，哦，所以你的个性就是比较直，没有想那么多，比较天然的人。
天然
呆。对，但是并不是不好，因为其实真正像这样子的人，他的个性呢可能会活络整个团体氛围，所以他在公司真的或许会有某些公司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就是很好用的人。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跟他 聊聊到后面，我就会分析说，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个性，或者你自己是困扰的吗？还是你是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因为有些人是
困扰自己是口无遮拦。
对，有些人是会说，我好像不太会看脸色，然后我不太知道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那有些人是说，我知道我自己好像常常会比较百目百目的，可是我好像觉得也没关系。就是如果他自己觉得没关系，我就觉得很棒。嗯，那如果他觉得有关系，我就说，那你可能就要我们
你会协助他一起去调整。
对，但是我会协助他往他自己要的。所以之前我面试，我印象很深刻，他很酷，他的履历是不错的，嗯，整体的硬实力很蛮好的。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去日本？钱多，
直接这样讲。
对，他说台湾钱太少了，他说我觉得在日本钱比较多，嗯，然后他说我听说日本生活品质也都比较好。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赚比较多钱，嗯，他那时候刚毕业一两年，可能一点点工作经验，嗯，但我说他优秀是他可能是那种从高中打工大学就会参加很多企业研习，就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精进的，
哦，非常积极的，嗯，
对，他就说他的梦想就希望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嗯，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目标很明确的人。那时候我就说好，我说你想赚很多钱，那你想要找什么工作？他说你们现在哪个薪水最高的工作给我。
哇，他是有经济压力吗？还是你没有问到那么深？
我也会问他。
哦，他经济压力来自于他三十岁，他想要有一个目标，就是
有时候我会问，嗯，因为如果他是有学贷啊，就是真的
对啊，
经济压力的人，
啊，就是，实质上的经济压力，
我也会不有些职业我不会建议他去啊，因为说你这根本赚不到，嗯，因为其实
又或者他要真的蹲很久，
或对，就是根本就对你人生没帮助，你要的可能不是这个，嗯，因为有些公司是大部分日本企业是不能兼差的。
哦，对，
对，
其实台湾企业也是，啊，
对。那他们进去以后，假设起薪是假设好了25万日币，嗯，他可能学贷这样扛下来要还好，他的目标可能是40万，嗯，我就跟你说啊，这家公司在我的理解中跟整体，可能你要花3到4年才有办法，这样可能不太符合你，所以你在这25万之间，你可能还是要自己去兼一些家工啊，或者说，
但是公司都不允许，
不允许，那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你了。类似像这样，反正最后我就介绍他说，那你想要赚最多，最简单就是抽成制的，
哦，就是业务，
业务。然后他就聊一聊，他就说他有听说不动产不错，说我以前我就做不动产，嗯，是可以赚这样子。嗯，那我找一个大的不动产公司给你，你可以试试看，嗯。然后他看完，他就有兴趣嘛。但是呢，像这种只为了钱，我就说没有错。如果你为了钱，就要够强。我说那这样子面试的时候你就准备一份简报给我们，嗯，你说服我们买这栋房子，你说服得了，啊，我就把你推出去。
哇，
因为你其实没经验，他其实没有不动产经验，什么都没有，你就只是一个想赚钱心，那你就要让我看你多厉害。他也就真的准备
出来，因为其实对于企业端来说，
对，啊，
就是 hire 的人来说，其实在你没有任何的硬实力之前，我为什么要掏钱给你？
对啊，
就是你必须要给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实力。
是啊，而且其实不动产公司并不怕这种人。
是啊，他们因为不动产公司他们
业务
应该要就是
狼性呢，啊，
对啊，眼前家只有钱的人啊，
他也是希望，可是当然你不能过度，是因为你还是要正规的去赚钱嘛。如果你都只有钱，他们还是会担心你的这个道德问题，
走上一些非法之途。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毕竟如此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些这些内容。但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你的硬实力，他也真的做给我，然后我觉得还 OK， 我就说我觉得还 OK 而已。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还 OK 而已，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拿到30。我说你这样，我如果我是老板，我大概就给你。可以给你2627吧，嗯，我说我啦，那剩下呢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去争取，
嗯，
所以我说大概是这样子的条件，你觉得 OK 我们就去面试。但是我就跟他说，如果今天去面试你的底线是哪里，他就说如果他2726，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要去哦，他们是，
哦，他们有是多方，
我们最辛苦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可能只推你去一间公司，或是他也不可能只找我们一间公司，啊，所以他可能同时他也面了3-4个，然后他最后找到了这一个，就比如说都上了，他会选择要去哪一间。嗯，这个日本企业有时候不太能接受，是他觉得我帮他找了推了，大家弄半天，嗯，你居然说不要，除非条件谈不拢。
对，
条件谈不拢是可以的，因为假设他想要28，你只能给26，那他不要，那是正常嘛。但有的是他要给28，然后你也愿意，就是你也想要28，他给你30，然后你说不要去，尴，嗯嗯嗯，尬。那他说为什么钱到位了，你为什么不来？对，所以我们都要讲清楚。然后反正他后来去那边工作，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 有些东西就是看什么角度，然后企业只要沟通的量，其实都是很适合的。
嗯，对啊。
那我是觉得蛮有趣的是，之前我没有面试，还有面试到一半就后来就哭了。
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就是人生辅导啊，然后他就开始讲说，其实我的上任男友他呢，就是因为他背叛我，我才来日本工作的。
很多、
欸、我猜对了，
很多是真的，很多他们就是会幻想这些东西，然后或是说来想要来散散心啊，或者会说就是很多想象了、
哦。那你说那个
想象
面试到一半哭的是什么样的例子？
哭的他可能他就是他也是有自己有工作经历，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然后觉得自己不适合，不想要出来看看。然后出来闯的时候呢，他日文也还不够好，就整体硬实力都不够好的情况下，我就跟他聊，我就聊说，那你为什么想要来？就是那以你现在的状态，你可能只能去什么样的公司？对，可能聊一聊，聊一聊，他就哭，就说哦，我都知道，但是我也很不甘心，
哦、
但是对，类似像这样，所以
那你怎么办？
这种呢？
那是面对面吗？
没有没有，我们都线上，因为他们都 人不在日本啊，
因为面对面会很尴尬，
很尴尬啊，人不在日本、啊，
要地位
也不会的、
啊，
面对面通常就不会，欸、我也不知道、欸，反正
虽然是线上，
线上大部分都是线上，因为他们人都在台湾，有的也在美国，还有美国来应征的这边、嗯，他就说美国待腻了、哦，想要来日本，
是哦，
对，都有。就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个性、
欸、但我觉得很有趣、欸、真的就是职业类别跟面试官的角色不同，因为你算是中间人，你代替企业来找人，所以你也算是一个不是这么直接就是他要去面对的一个讨好的对象，应该这样讲。但是如果是以我说之前空服员的经验，空服面试的经验，我们面对的就是主考官，他就是属于公司里面的人，
對，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太能有太多失态的情绪在那些人面前。
对，
有些人他可能会很紧张，然后紧张到讲话一直抖，到可能也有觉得自己紧张到怎么没表现好就现场哭出来的，
也是一定
也是有。可是我相信这个就是被刷掉，在这么多就是这么多人要去争你这份职位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是展露出的。
所以模拟面试很重要啊，其实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公司的属性真的是要了解清楚。
对对，
就是今天如果空服员这个角色，你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挫折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软弱哭，那今天遇到空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协助你的乘客快速的逃离？
那面对飞机的时候呢？
面对飞机，
面对危机的时候非常迅速，但面对飞机，
他也是要在飞机上面对危机啊。
那如果是面对咸水鸡的话，
那就是把它吃掉。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要了解你今天要去面试的那个职位，他需求是什么样特质的人。
对，
如果你就像你说的，如果你不符合这些特质，那你可以再转另外一个跑道，我觉得是有可能，不一定要很执着于我一定要这个工作。
嗯。我觉得就是面试，我自己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你的做功课程度够不够，第二个是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要什么，然后确定了以后，你也知道做了功课知道公司要什么以后，就要很客观的分析自己的所有的硬实力跟软实力，哪边是优点哪边是缺点，在面试的时候把优点放到最大，然后把缺点适度的放出来，不要去过度，我其实觉得缺点不需要过度的把它压藏起来，你还是要适度的让对方知道
真实啦，
真
实，
但是你要如何把你要知道你露出来的缺点不可以对这家企业是绝对
是致命的，
比方说
致命的缺点，
我呢对时间观念的掌控上我没有那么优良，好，我今天去
讲的好委婉哦，
对，我今天去面试日本的 JR 好了
，JR 站务员没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误点的公司。然后你跟他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容易爱，
我什么都好，我就是容易迟到。
对啊，那不
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
因为其实
冲着公司来、欸，
最常被问什么，你知道吗？很常都会问说，那你那个休闲活动是什么？因为日本人他们很注重休闲活动，
对，
他们有些社团啊，或者说自己私下的个人活动都会
可以讲睡觉吗？
没错，台湾人超爱讲睡觉，看
电影，真的会有人这样讲，
超多，
真的会有人这样讲。
我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我平常休假都是睡觉，我喜欢吃东西，
那这样是不是就太过真实？
不是，是 你要如何把真实的东西包装起来。对，
就它还是真的，可是你要把它，
我也喜欢睡觉，所以说你休闲喜欢是什么？我休假的时候哦，我大部分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很专注，所以我休假的时候我都会让自己放松，让大脑休息，就是睡觉。但你要这样讲，你不要说我是睡觉睡比较，你说我让大脑休息，让自己沉淀，然后我会睡得比较晚一点，我会出去走走看看，有没有新的刺激，
很厉害耶。
但是其实就是我睡到下午，然后才出门。
不愧是面试王耶，
所以你就是一直要包装，一直要包装。可是你要一直了解这些东西，对于因为有些公司呢，像广告公司，我们之前做广代广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需要去激发这些东西。但说真的，有些公司他们很注重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冲什么时候要停，像不动产也是，不动产业务如果你一直在那个 on 上那个线上的时候，你是很容易累的时候断掉了，
对，
突然关键的时候你做不到什么，所以什么时候要休息是很重要的。那这时候你会这样讲就无所谓啊，而且你
确实是就是要讲对时机，
因为我
觉得人家问你什么时候，你要讲在对的时间。
是啊，而且我相信大部分80%的人都很爱睡觉，你也不用觉得很蠢，只是你要怎么包装成爱睡觉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
会包装是一件不错的一个技能，包装这件事也可以学习。但是我其实蛮好奇的是，我们今天在聊面试的一些我们的经验的分享嘛，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太需要去大企业面试了，你不觉得吗？应该说，大部分它不会是那种集体的面试活动，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想要自己创业当老板，那你就不需要面试啦。
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现在老板要找人好难哦。
对，
你先创业以后，你自己找人，不觉得现在不太知道去哪里找人，然后找到适合的人，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有想法，也不知道，
而且也很难，就是因为现在时代变动很快嘛，所以其实大家的长期的目标都比较不是定的这么明确，可能大家都定短期目标而已。那既然就是对一个企业或是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大家都是短期目标的话，我们就很难去符合彼此在同一个频率上。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题其实可以聊的是创业的创业者，
对
他们的心声，因为其实现在我说要面试的几率不高了啦。
对，而且企业文化，我觉得现在在带人其实也蛮辛苦。像 我之前也有带人，然后我那时候我找了两个新员工吧，然后原本是要扩大，然后前面的员工也做得好好的，因为就是我们会都是希望他们成长嘛，所以每一年都会给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然后你要自己开跟我讨论，然后公司会陆续的协助你达到你自己想成为你的样子，
对，
然后可能一年过后，我突然想出国的计划，我突然有什么计划，
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
但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他突然跟你，他本来跟你说，其实都是好事。
是啊，
他突然跟我说也是好事，
啊，
我也都是祝福他。可是对于公司来讲，就那我去年跟你那边谈中长期增效，谈那么久，然后你突然跟我说你要出国，你就没有什么计划，我就早讲。对啊，
好了，啊，好了，好了。
然后下一集那我跟大家分享了
更多关于就是今天如果你是老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员工相处，或者是在对于自己公司的经营上面执行面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世界玩家照顾你全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